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李克强承认中国需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业界平息。美国报告呼吁限制对中投资，北京政府跳脚。国安审查示弱，港府拒绝经济学人记者签证延期。日本前首相安倍警告区域经济安全剑指中共。六支攻防战全球开打，中美发起技术竞争。马斯克出售名下最后一套豪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中共官媒11月19号的报道，中共总理李克强在经济座谈会上再次承认，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仍然严峻，而且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需要爬坡过坎，目前还应当支持保障煤电企业的措施，保持电力供应。这个做法主要是重申目前中国经济的状况。对于中国经济的问题，资深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接受了希望之声的采访。他指出，现在中共政府的经济下行问题已经非常显著。唐正远说，因为有一个经济大环境不断的恶化，这个也是随着中共自己的外交政策，外交环境越来越趋向于独立，这样外资的投资甚至已经投入到中国的资本。外资呢，外企什么的都有一些撤出，也就是说入的少出的多。他这个大的趋势越来越加剧的时候，他必然会导致他这个国民经济的下滑。他就是会拖累到、反映到、影响到房地产。房地产是最敏感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会反映到这个领域上面来了。因为习近平他依靠的是强制的行政力，所有的权力基本上都是被他垄断了，他左手倒右手，他可以采取挖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他可以在一段时间里面撑住，但是我认为这个他能够撑得住是有限的，这个期限是有限的，所以他即使官方已经采取了这样的强制性、强有力的措施也好、命令也好，他都是掹不住，就是在局部地区可以出现一些塌陷、出现一些塌方、出现这样一种迹象。我觉得这样对中国来讲，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迹象。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美国应当对中国投资施加限制，并且限制投资者购买中概股。委员会报告指出，尽管美中之间的争议仍然激烈，但是近期美国对中的贸易逆差再度增加，美国流向中共的资本也在增加。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会的经济安全专家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美国更加积极地减少与北京政府的商业往来，以降低国安风险。这份报告发布之后，中共政府进行激烈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国会的偏见，还宣称美国机构应当放弃冷战零和思维。就美国国会警告中共威胁的问题，加拿大时事评论人士赵培对希望之声说，现在美国政府正在推动控制中概股投资的方案，如果正在实施，就会对中共的投资市场造成明显的影响。赵培说，大家知道美国在川普时期，美国证券管理出了一个法律，就是说你要想在美国上市，你必须提供3年的账目，因为中共在美国上市的所有公司都以国家，不单只是中共共产党入股的公司，包括在中共地盘上的公司，只要在美国上市，它都以国家机密为理由不公布这些数据。对美国股民来讲，原本前几年都是基于你的财务报表，大家看到未来能够赚钱采取投资的，这样中共你造假，你就是在这里欺美国股民，是不是呢？所以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市场上的投资客，他们从来都没有严格执行按照财务报表去投资。 赵培亦指出，如果这次美国严格执行法律，就是三年之内要求北京政府必须公布企业的财政报表，这样中共政府剩下的唯一途径就只有回到港股上市。评论人士何旭认为，这个礼拜中美两国进行了一次视频首脑峰会，北京政府原本想借这一次机会煽动中美合作的基调，但是想不到美国国会并不领情，这份报告实际上能够反映美国政界对中共政府的主流态度。现在北京政府想要挽回局面，显然是要比以前要难得多了。在这个之前，中共政府善于将自己的恶行隐藏起来，之后露出光鲜的表面，现在丑态百出，在国际上被全面曝光，大多数的有识之士都会越来越认清他的面貌，这个会比中共越来越无市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11月中旬遭到港府拒绝延续工作签证，引发外交风波，外界批评中共滥用国安审查。打击媒体的报道之后，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经济学人的驻港记者黄淑林在11月13号被港府拒绝延续工作签证，北京对这一拒签行为没有提供任何的原因。黄淑林持有澳大利亚国籍，主要报道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政治新闻。在此之前，他亦曾经在路透社和金融时报工作，由于港府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到底黄淑林在哪一篇报道或者哪些行为触碰了红线，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就这个问题，雪梨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说，北京故意保持这种模糊状态，随机性的一个动作，边个都可以变成他的打击对象。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将所有的问题全部当成安全问题，全部都纳入国安范畴管辖。香港每况愈下，政府当打手帮中共维稳。自中共推动港版国安法以来，至少有四名外媒记者被拒逐签证，其中包括《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的记者。香港时事评论员杨建兴认为，港府将知名媒体的记者挡在门外，是最差的对外宣传。他们都是在国际上有公信力而且专业的新闻机构，特别是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在国际金融界很有声望的媒体。香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都希望透过媒体将中国故事或者香港故事讲好。这次港府没有解释就拒绝了一个工作签证，对中国和香港政府的形象都不是挺好。11月19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对澳洲战略策略研究所演讲时呼吁，由美日澳组成的四国联盟将需要在未来面对中共政府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扩张野心。他指出，在北京政府升高地缘紧张局势的同时，有必要维护东海和南海的海上秩序应对挑战。安倍指出，四国联盟将需要在未来十年间面对如何保持民主和自由贸易等秩序的挑战。四国联盟高度关注中共盗用科技技术的行为，并希望发起贸易领域计划，寻求在供应链上摆脱北京政府的影响。现在美国、欧日等多个联盟政府都将北京政府视为最大的外部挑战。目前已经有 AUKUS 军事联盟、四国联盟、G7+4峰会、欧美峰会、北约峰会等多方机构警告中共威胁。近期国际范围开展了新的6G科技竞争浪潮，其中中共政府和美国的技术竞争尤为激烈。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在面临中共政府技术威胁的同时，美国选择加强和日韩和欧洲的技术联盟，以谷歌和苹果为主导的科技公司正在着力于进行6G技术研发。法港指出，根据美国和日本两国的联合声明，预计两国将在6G技术领域投入总额45亿美元的研发技术资金。专利调查显示， 高通在天线控制等无线技术领域掌握 23% 的技术，名列前茅。而北京政府在近期大量申请6G 相关的技术专利，引发外界关注。专利调查企业网络创研和日本经济新闻社的调查显示，在和 6G 技术相关的9个主要领域，中共政府现在申请了超过40%的专利，占比最高。虽然北京采取在专利方面广泛散网的做法，但在技术研发领域仍然受到国际出口制裁的限制。在对中竞争加剧的情况之下，美国也在向韩国靠拢。目前三星和 LG 电子已建立 6G 研究中心，韩国政府提供投入开发费等支持。而在欧洲，芬兰诺基亚和瑞典爱立信开展合作，正在推进关联项目。去年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他将出售他所有的房地产，到去年年底他已经以总计6200万美元抛售了名下的4款豪宅。现在马斯克抛售了他名下仅有的最后一处房产，他拥有的一处旧金山豪宅以约3200万美金的价格售出。至今为止，马斯克的名下不再有任何的房产。英文媒体报道指出，马斯克在2017年以233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最后这处房产。这个住宅最初建于1912年左右，此后经过翻新以符合现代标准。住宅拥有7间卧室和7间浴室。这样马斯克现在住在哪里呢？马斯克在今年6月份发布推文说，他目前住在航空公司 Space 硕士园区附近的房屋中，租金约为5万美元。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